末世房屋系列，长期的不良习惯以及错误的行为模式会带来的沾染玷污。下面我们讲到口舌方面的消极负面话语的玷污。在马太福音12章36节到37节。马太福音12章36节到37节，因为要凭你的话，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应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这里面耶稣特别讲到了话语方面要被审判。凡人所说的闲话，闲话就是不加思索脱口而出的话。虽然这些话语有的时候不能真正代表我们的真实的意念或者是动机，但是当我们真正的说出口的时候，我们是无法推卸责任的。甚至有的人说，我只是开个玩笑，但神说要你的闲话都要供出来。主耶稣是很正式的在警告我们，要提防这样的闲话，不要随口说出来。阿们。为什么呢？因为闲话会为邪灵打开门户。比如说，当人们因为恼怒而说我气死了，或者说因为太累了说我快累死了，太热了我快热死了等等，这都是随口而说的闲话，闲言碎语。但是这些话语仍然会为邪灵打开门户。也许他并没有把这话当真，只是随口而说，但是这些话语最终会带来在灵界一个影响力，就是会吸引邪灵。比如说会吸引疾病的灵，会吸引软弱的灵，会吸引死亡的灵来攻击你的身体，因为你的话已经开了门户。而我们上节课讲到，所有的邪灵都会带来玷污，因为邪灵是污秽的，它会污秽人。因此我们要小心闲话，对你旁边的人说，闲话会为邪灵开门。特别涉及到那些消极负面死亡之类的话语，特别的危险。有的人说，我活着不如死了算了，或者是我真想死了算了，这些话当我们说出口的时候，就会给死亡的灵发出邀请。那么死亡的灵他一定就会来搅扰你的身体，使你生很奇怪的病。所以这就是不慎口舌而使自己招惹死亡的灵侵入。此类例子就很多了，我不一一细举，大家思想什么是闲话。特别那些消极负面的话语，我们不要去说，也不要去跟人去谈论，不然就会玷污我们的灵性。玷污的原因是因为你吸引了邪灵。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圣经中所出现的口舌方面的罪叫做谎言。特别闲话说多了，难免会有谎言。张口闭口撒谎的人，他也是给撒谎谎言的灵开了门。我们来看王上22章22节。王上22章22节， 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这里面出现了谎言的灵，大家说谎言，
谎言
是一种邪灵，
是一种邪灵。
你看这里面特别在圣经中记载了，有一种邪灵叫做谎言的灵，特别在假先知的口中。所以如果我们撒谎，会吸引谎言的灵，也会吸引假先知的灵。而多言多语的人，他难免会撒谎，所以我们要谨慎口舌的过犯。口舌方面的还有批评论断啊等等，也都会沾染玷污人的灵性。因为批评论断的人，他会吸引，也会吸引邪灵，他会吸引虽然圣经中没有出现批评论断的灵，但他会吸引这些口舌方面的邪灵来玷污你的口舌，更加的破烂不堪，使你的口舌成为一个玷污你整个灵性的敞开的门户。所以我们都要注意，所以圣经关于言语有很多教导，要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目的就是让我们保守我们的口舌好，保守我们不至于被沾染玷污。哈利路亚。口舌方面是一个大话题，我不想过多的来细讲，但是我相信当我们去思想这个领域的时候，圣灵也会带领我们，让我们非常的谨守能够谨守的目的，现在我告诉你，就是为了使你的生命得到保护，使你的防御增强，使你的属灵的生命不被玷污。因为圣经讲到，有的人的口是敞开的坟墓，坟墓里面有没有好东西？没有，都是臭气熏天的，就是意思就是你的口带来的是毁灭，那整个都是玷污，玷污自己，玷污别人。所以口舌方面是一个极大的属灵玷污，耶稣也特别讲到了，所以让我们要注意谨守口舌。下面我再讲一个大的更大的一个范围，就是玷污自己灵性的一个范围，是在哪方面呢？是在参与秘术、邪术或者虚假宗教的家庭背景，参与秘术、邪术和虚假宗教的家庭背景，会极大玷污你的灵性。参与秘术、邪术和虚假宗教的家庭背景，会玷污你的灵性。在出埃及记20章3到5节，出埃及记20章3到5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这里面神特别警告我们，凡参与拜偶像或虚假宗教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的结局是神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也就讲到了咒诅会临到他，这种罪的恶果会祸及4代。因此我们往回数4代的话，那4代祖先的行为就会影响后代子孙，包括你的父母2位，曾祖父母就是8位，曾曾祖父母就是16位，加起来就是一共有30位。在这30位祖先中的任何一位，都有可能成为我们受撒旦势力影响的管道， 因为他们都有可能参与到秘术邪术以及拜偶像这些行为，那么他们都会影响到我们，因为这一类的行动都会带来咒诅并追随其后裔四代，而咒诅会极大的玷污他们后裔的灵性，甚至这种邪教的影响，这种参与邪术的影响可以始于胎儿时期。什么意思呢？就讲到了倘若父母是公义敬畏神的父母，那么他们的胎儿会得到一个属灵的保护，但如果他的父母是有邪教背景，或者是参与邪术、参与巫术、拜偶像，那么他们的胎儿在母腹中就已经被玷污了，他们的婴孩没有保护，是活在一个被邪灵攻击和影响的黑暗权势的影响之下，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圣经中新约也出现了这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7:13-14，哥林多前书7:13-14，这个再加高一点。哥林多前书7:13-14。价高，价高。再来。好。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她同住，她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这妻子成了圣洁。这里面特别讲到了不幸的丈夫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你看这里面说到什么？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这句话有什么意义呢？他是在讲孩童在母腹中就可以被玷污，不洁净的意思就是他被玷污了，很清楚吗？所以当你读这个经文，圣灵会告诉你，当我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圣灵就给我这个经文。如果不信主的夫妇他们在一起的话，他们的孩子从母腹中邪灵就可以入侵他，从母腹中他的孩子就已经是不洁净的，意思是他活在黑暗国度的影响下。而如果我们的孩子倘若只有一方是信主的，但仍然是洁净的，因为父亲信主，母亲没信主，母亲会因为父亲得洁净，儿女也算是洁净的，哈利路亚。母亲信主，父亲没信主，父亲会因为母亲而得洁净，儿女也是洁净。但如果双方都不信主，那么他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不洁净的意思就是活在黑暗的王国，是被邪灵可以直接入侵的，是没有这方面保护的。然而感谢主，我们的孩子是有保护的。但是很多人，你信主的时候，我的意思说你信主信的比较晚，所以你需要提防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有的时候包括现在内在医治里面有讲到了胎儿时期的医治，这个也是真实的，就是讲到了我们有的，我发现有的人他是在母腹中就已经被邪灵入侵了，所以我们需要做内在医治释放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回溯到这一点来做医治释放，就是你自己去思想，如果你的父母是这个背景，有的时候你需要为自己来洁净祷告，在圣灵的感动下。但你也不要疑神疑鬼，想着我里面一定是有邪灵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在圣灵的引导下，但只要你的父母是那种拜偶像行邪术的，一般这个孩子在出生以前就已经被邪灵入侵了，这个是真实的，所以他需要 为自己来做洁净的祷告。当然，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圣灵会进到我们的灵里面，所以已经解决了我们绝大部分的问题。只是邪灵会压制基督徒，不是在魂灵的层面，而是在魂的层面和肉体的层面。所以你可以看到，有的孩子他一睡醒就哭泣，或者经常容易害怕，或者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些不正常的反应，你就知道从哪里来的，是从他母腹中就来的，从他的家族性的咒诅来的，是从他的从小没有得到属天的保护。所以特别是在我们东方宗教背景的这些家族里面更是如此。特别你可以看到那些信各样邪教的，还有拜偶像的家庭，你看到他们的孩子是从小他们就是通灵的，就是能看到邪灵啊，能看到魔鬼，也非常对灵界敞开，因为他们的灵性从小是被玷污的啊，这是非正常的。所以我们需要往这块留心，也需要处理，需要祷告。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使这个孩子从小就被从小就会被那样不行，这个垫高一点不行，不行，我需要对着它。
这个东西一块儿就搁正好，你就不用使劲了。这东西往这一放，都放座位上来。
我们需要特别的，就是知道一点，就是一个特殊的情形是什么呢？就是如果父母、孩子，当母亲在怀这个孩子的时候，如果这个孩子刚好他是处于那个时期是属于经济方面比较拮据，有的母亲就不想要这个孩子，或者这个孩子是一个女孩，她发现了以后她觉得她不想要这个女孩，那么这个孩子在母腹中就会受到伤害，这个伤害叫做被弃绝的伤害。而被弃绝的伤害是人类最大的伤害，所以被弃绝的灵就可以进到他里面，影响他的一生之久，对他的情商、性格的成长都会有极大的玷污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做这方面的内在医治是合圣经的，因为它牵扯到属灵的真实，我们需要来破除这种被弃绝的伤害。甚至有的婴孩在母腹中就已经被弃绝了，有的好一些呢是在成长过程中被父母总是说一些你是多余的呀，或者是不重视他呀，使他感觉到自己被忽视，他也会在成长的背景中会受到被弃绝的伤害。当他觉得自己是多余的觉得自己是被弃绝的，他就会引来被弃绝的灵。被弃绝的灵是一种邪灵，他会影响他的性格，就是说玷污他的灵性。因为每一个人一出生就有急切的、深切的渴望爱的这种本能，人是上帝造的，上帝造人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人分享神的爱。阿们。所以当人得不着这种爱的时候呢，他就会心灵受伤，乃至在他成长过程中，父母也许爱他，但是不懂得如何来表达爱他的方式，使他觉得自己是被弃绝的，也会带来很大的这种伤害。也就是说，父母的爱不能满足孩子的感情需要，也会给他带来被弃绝的伤害，这也需要处理。另外，被弃绝也会因为一种亲密关系的破裂而造成，比如说离婚，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离婚也会给被弃绝的灵开门，就是说使被弃绝的灵进到孩子里面，也进到配偶双方。因为离婚就是一方弃绝另一方，不管你是怎样，总是有一方被弃绝，所以被弃绝的灵就已经得到机会能影响这个人，影响他的孩子。因此我们都需要处理，你不能说我闭上眼睛不管这个事情，我们需要处理它，因为它是好处理的，用神的话语来处理。比如说圣经中有关于这方面的 医治的经文，在诗篇二十七章第十节，诗篇二十七篇第十节。诗篇二十七篇第十节，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这里面就讲到了，虽然我们父母拒绝我，认为你是多余或者怎样，但是神说我必收留你。那圣经说，神说我是孤儿的神，是寡妇的神。哈利路亚。孤儿寡妇都属于被拒绝的，神的意思是说，当人拒绝你，我接纳你。哈利路亚。你需要认识到这一点，神永远不拒绝我们，因为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无论我们做了什么，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神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从神这里得到医治，从神这里得到恢复。那么我们需要宣告诗篇二十七篇第十节的话。还有约翰一书，不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面讲到了接待主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信耶稣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讲到了当我们来接待主，就是信耶稣的时候，神就给我们权柄，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身份，对你旁边的人说，你是神的儿女，神永不丢弃你，神永远接纳你，阿们。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要从神那里啊来得到医治，从神那里得到医治。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想到了我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就讲到了当我们彼此接纳，彼此接像耶稣接纳我们一样，那么荣耀归于神的时候呢，我们也得到医治。哈利路亚。耶稣接纳我们是无条件的，耶稣接纳我们是不离不弃的，耶稣接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哈利路亚。所以神也让我们彼此来接纳，因此我们不能说对方犯错误了我们就拒绝他了，不是这样，我们需要帮助他悔改。哈利路亚。我们要彼此接纳，可见这个接纳是一个重要的事情。神知道被拒绝是人类最大的伤害，一个人如果活在被拒绝的阴影下，他一生就会自暴自弃，他会走极端，他会走极端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力，特别吸引父母的注意力，让父母不再忽视他，哪怕他做很大的错事，也是为了让父母知道他是存在的，吸引父母的这种注意力。很多的人走极端，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要走极端，很多时候是被拒绝了，因为被拒绝会给人的心灵带来极大的伤害，我们需要从神那里得到接纳。哈利路亚。从神的爱里面得到医治，所以我们需要自己花时间进入到祷告里面，安静在神面前去思想，求主来显明我们从小到大在哪里受到被拒绝的伤害，然后回到那个事件中 我们打开信心的眼睛，看到神在那个事件中并没有离开你，神在那个事件中是与你同在的，神在那个事件中是环绕你的。当你最被弃绝的时候时间在神面前是没有界限的。我们在信心的领域你可以回到几十年前那个场景中，阿们，是一样有效的。回到那个场景中相信，有的人说我看不到耶稣在那个场景中，你要打，所以我说你要打开信心的眼睛，你可以看到。我不是说你能看得多么逼真，但你相信主耶稣在那个场景中，有的时候主真的活化出那个场景，有的人没有活化出来也没有关系。重点的是大家说信心得医治啊，所以你可以去躺在床上放着敬拜音乐，你自己回到那个场景，你看到有的时候神会让你看到主真的在那个地方，主真的在那里陪伴你，虽然你没有看到他，主真的没有离开你，你会得到启示的。当你得到这样的启示，你的心灵就得到完全的医治。哈利路亚，被弃绝的灵就离开你。当我说到什么灵离开你，不要认为这个灵在你的灵里面啊，就是压制搅扰你缠累你多年，但是当你发现认识的时候，奉耶稣的名就能赶走他，不要有任何的惧怕，阿们。因为基督徒邪灵不能进入他的灵里面，只能在肉体和魂的层面上搅扰他、压制他、缠绕他那是容易赶走的。哈利路亚。所以但是你需要回到那个场景。有的时候我们帮助人得做内在医治也是如此，不是很玄的事情，是简单的，因为内在医治是在神的话语上这些事你自己就可以为自己医治，不是说我非得找人你带领我回到，我们不是在催眠，阿们。你在信心里可以立刻回到你在妈妈肚子里，因为人是有想象力的，你可以想象，这个没有任何的不合圣经，因为你是神造的，你可以想象你在妈妈肚子里世界在等候你出生，因为神让你出生要对这个世界带来影响。哈利路亚，你是被接纳的，因为神接纳了你，你的父母不过是一个角色，暂时的在地上做父母的角色扮演而已，而你的命定是在神手里。哈利路亚。所以你的目光仍然是转向神的，因为我们必须从神那里得意，有的内在意识就进入极端，非得好像是有角色扮演，必须要角色扮演，我就是扮演你的父母来接纳你，你可以这样，比较软弱的人需要这样。在信心里我希望你不是从你父母那里得医治，你还是从上帝那里得医治。父母就算弃绝你又当如何，神没有弃绝你，从起初到末后神都没有弃绝你，阿们。你也可以角色扮演，但这个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目光转向神。但人喜欢加很多东西，我并不反对角色扮演，你可以去扮演没有关系，但重要的是很多人不满足这个条件，你扮演不好的时候反而是有副作用，最好的是你自己在圣灵的帮助下，因为圣灵会帮助你，如果你真能得到启示，圣灵会开启你看到主没有离开你，而且那个启示是刹那间临到你的时候，你发现主从来没有离开你，从来没有离开你，你会突然发现神那么爱你，这不是我讲的，因为我经历过。如果你真的经历过圣灵的启示，认识到神从来没有离开你，神一直爱你环绕你，那你会一生爱主。哈利路亚。我们需要启示，从神来的启示，这是极其有能力的。哈利路亚。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你总而言之你凭信心去做神喜悦信心的行动，阿们。会，神会启示你的很简单的，躺在床上放着敬拜音乐，跪在那里都可以，自己去思想但不要注意自怜，要抵挡自怜的情绪，那你要回想在那个时刻你的重点回想是什么，是打开信心的眼睛，相信耶稣基督在那里，他没有离开，在那十年前二十年前在那个地方那个人那个事件，没有人帮助我，人弃绝我，我受伤害，但主也与我同伤心，主没有离开我，主在那里，阿们。主没有离开我，主在那里环绕我，在我圣经说前后环绕我，耶和华在我前后环绕我，哈利路亚，我行路我躺卧神都见察，这是真实的。你不要认为你信了耶稣以后神才关注你了，是这样吗？不是的，你信耶稣以前，在母腹中神就已经拣选了你，创世以前 神就拣选了你。我们不是在母腹中才被拣选，是创世以前被拣选的，所以创世以前神就关注你了，哈利路亚。所以神关注你，他绝对不会许可魔鬼过分的伤害你，所以你所承受的都是神量过的，你所经历的都是神许可，魔鬼不能越分的。也许因着很多的罪，但是神仍然会对魔鬼说，你狂傲的浪只能到此，而且神会与你一起经历。当我们信主以后，你得到启示，你会发现主对你以前的日子是哀伤的，你不认识他的日子，你经历了很多痛苦的时候，神也是与你，圣灵也是担忧的，也是为你忧伤的。甚至你信主以后软弱的岁月里面，圣灵也没有离开你，但会为你忧伤。当你痛苦的时候，他也与你一起来痛苦，这是真实的。我得到这样的启示，我经历过神的安慰，所以我告诉你，没有人给我祷告，我自己经历的。当我们去愿意去打开信心的眼睛，去默想神，神就会带领你怎么做，就会得到医治。去思想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你要相信，我就在你旁边。几十年前，当我就这样相信的时候，我突然真的是在信心里看到主真的是在那里，而且那种感受，胜过意象，那是一种信心的启示。在灵里面，我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一种对神的爱的启示临到了我，哈利路亚。所以我全新的认识到了神，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哈利路亚。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你所有的伤害都得到医治，所有的伤害都得到医治，哈利路亚。那是极强烈的医治，会给你完全的得到医治，并且你会得到一个爱主的力量，因为你会认识神。认识神的人不可能不爱神，不可能。认识神的人，认识神的人一定会爱神。你会发现神那么值得你爱，神是那么美好良善的神，哈利路亚。不爱神是因为你不认识神，所以你无法爱他，因为你不认识他。你需要认识神，你自然会爱神，而且会爱的如此的狂热，是因为你对神的认识达到了一定层次。那我在这里就告诉你，神他的爱会带来你完全的医治，特别是被弃绝，你会发现神从来是不离不弃的爱你，从你在母亲的肚子里一直到你年老常死位的时候，神都对你不离不弃，哈利路亚。
阿们。
这就是神的爱。所以被弃绝是可以得到医治的，特别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了被弃绝的痛苦，被挂在木头上，被天父弃绝，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好让我们得到神的接纳，好叫我们得到医治，得到接纳，哈利路亚。要看到耶稣十字架上的大功，也包括了被弃绝的伤害，心灵破碎的伤害。所以我们今天是被神接纳的，你旁边的人说，你是被神接纳的。
我是被神接纳的。
阿们。
阿
们。哈利路亚。赞美主。好，我们继续往下来讲。当然我希望你去听了这个信息以后，你需要自己花时间，因为这个需要很花时间的，你需要安静下来，花时间来求圣灵带领你回到过去。那个人事件，打开你心灵的眼睛，让圣灵看到神在那里，神与你同，记住两点，看到神在那里，第二，看到神与你同受痛苦，同受忧伤。阿们。这个很重要。神在那里不是看见你受苦他高兴，不是这样的，你要真实的看到神为你忧伤，忍疼的不能去帮助你，因为时候不到，哈利路亚。这两点必须要看到，你不要说你看不到，圣灵会帮助你。这个需要花时间，只看你愿不愿意花时间和代价。但其次要提防自怜，不要自怜，因为自怜是一个罪。好，我们下面继续讲到长期的不饶恕。 和堕胎的行为，也会为死亡的灵打开门。长期的不饶恕和堕胎的行为，也会为死亡的灵开门。圣样讲到了谋杀是说一种内在的态度，并非说你非要杀人了才算谋杀，而是内在的态度。什么态度？不饶恕人，恨人就是杀人了。约翰一书3:15，约翰一书3:15，约翰一书3:15，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讲到了如果我们不饶恕人恨人，剩下说你已经犯了谋杀罪了，这是一种内在的态度。另外一个有过堕胎经历的妇人，她也是给谋杀的灵、死亡的灵开门。即使她没有意识到她堕胎是杀了一个人，但是死亡的灵仍然会进到他里面，因为堕胎就是杀人，是流无辜人的血。不管这个孩子是多么大，一个月、两个月、一个星期也好，在神眼里他都是一个生命。堕胎的人就是犯了谋杀罪，他会给死亡的灵开门。死亡的灵也会引进忧伤，引进情绪的古怪，引进自怜，引进自暴自弃，引进一切负面的东西。因为邪灵是团队合作的，所以都是因为不饶恕和堕胎都会吸引邪灵进来压制它，所以我们需要处理。如果你是一个堕过胎的人，你需要来处理这一块，需要向主承认你的罪，还要做医治释放。自己给自己做很简单的，阿们，你是有权柄的。奉耶稣的名向主认罪以后，相信神赦免你，然后斥责赶走死亡的灵，赶走由此带来的邪灵就好了。不需要一一叫出他的名字，因为他也没有那么多名字，你就因堕胎带来的邪灵奉耶稣的名命令他离开，阿们。因为当你认罪以后，他没有权利再停留。胁迫你堕胎的丈夫或者是家人同样犯了谋杀的罪，他们也会有死亡的灵入侵。这个不是光给姊妹的，谁胁迫他堕胎，谁跟他犯的罪是一模一样的，他也别想逃跑，邪灵也一定会侵入他。所以不要说弟兄说我不会有这个罪，因为堕胎的事情一般你不是家庭商量过的吗？所以说同样的罪是同等，弟兄也一样会受其苦，这个罪都会带来苦难，邪灵就会来玷污，都需要来悔改，然后为自己医治释放。医治释放是很简单的，因为你是有权柄的。当你认识了真理，真理必叫你得自由，阿们。不要指望这个人那个人，这是在基督里面，在真理里面，你是很容易得释放。好，我们讲到了这个邪术氛围、拜偶像的氛围，这种家庭背景会带来玷污。那么我还要再补充一点，淫乱的家庭背景也会带来玷污。申命记23:2，申命记23:2，申命记23:2。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为什么？因为淫乱就会生出私生子嘛，苟合婚外情才会有私生子。他其实还在讲淫乱的罪，淫乱的罪会玷污十代，因为他的子孙直到十代都不可进耶和华的会，唯有淫乱的罪能达到十代。可见神恨恶淫乱的事情，淫乱的罪极大的玷污人的灵性，连肉体一同玷污，所以我们要提防这一点。而淫乱的家庭背景会使他的后裔在母腹中 都被淫乱的鬼所沾染玷污。我们服侍过一些人，他有淫乱的问题，发现追溯到他的父母、爷爷奶奶、曾祖父，你要去调查，他说全是这样的，他们整个家族都是淫乱的，从他父母就开始，从他的爷爷奶奶也是淫乱的人，家庭里面出现很多离婚的事件，家族里面充满了离婚，充满了婚外情，充满了苟合，因为他活在一个淫乱的家族背景、家庭背景，从他母腹中就已经被玷污了淫乱的灵，所以淫乱的鬼从他母腹中就已经侵入他了。所以如果你不去处理他，很容易，我不是说百分之百他会出现婚外情，但他很容易出现婚外情，他会长期有这种意念想要去出轨，虽然他的婚姻很美满，家庭很幸福，但他会强烈的想要去出轨，想要去发生淫乱的事情，这是非正常的，这是邪灵在召唤他，这是邪灵在从他家族中在影响他，一般人是胜不过这种试探的，少数的灵性比较兴盛的，他们能够胜过。但我告诉你一个很好的办法胜过，你发现他把他处理了就没有了，这块的试探就降为零了，哈利路亚。你没有这块的淫乱的灵，他就不试探你，所以你很难会去有那种不该有的欲望，你不会有，你的家庭婚姻都是稳妥的，因为没邪灵得不到一个试探你的营地，或者说他在你里面没有这个淫乱的营垒，他无法去试探你，即便有是很轻微的，你很轻松就胜过了，哈利路亚。但有的人你发现很困难，他的人生总是有很多人想要诱惑他，就是不诱惑别人，就是诱惑他，就是盯上他了，这些人他往往是有邪灵在吸引这些人，吸引这些人去诱惑他，所以邪灵也会安排人在他生活中来，目的只有一个，诱惑他犯罪，因为淫乱的鬼他就吸引这方面的有问题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很容易出轨，很容易出现婚姻的这种问题你要追溯的话，可能就跟他的家庭背景有关系，需要怎么办？需要破除咒诅，需要代表四代祖先、十代祖先认罪，淫乱的罪可以代表十代祖先来认罪，如果你不处理的话，你就算是个勇士都很难胜过，大卫是一个勇士，大卫的父亲耶西极有可能犯了淫乱的罪生了大卫，大卫应该不是他的祖母所生的，所以大卫那么年幼就被差去放羊，撒母耳来了要高做王，这么好的事情他的亲爹就没有想到，他直到撒母耳提醒他，他才想起来，哪有把最小的孩子放去牧羊的，十个儿子应该是老，这应该是这些成年的才去牧羊，所以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个是，而且对大卫是很不待见的，这个圣经中大卫也说我是在淫乱中所生的，在诗篇大卫说我是在淫乱中所生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他有淫乱的家族背景，而大卫没有处理他，所以你发现大卫跟拔示巴发生了淫乱的行为，然后他的后裔开始哥哥强奸妹妹，然后又生了所罗门，比大卫要淫乱更加的淫乱，所罗门是最淫乱了，在整个以色列的王里面，你要知道这个属灵的原因是哪里，有根源的，大卫可是一个勇士啊，但你发现大卫的生命中你也发现不断的也是被淫乱的这个邪灵所诱惑试探，而且大卫最终没得胜，在这一块是他最大的失败，然而神赦免了他，感谢主。我想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处理，你不要说你是勇士，而且淫乱的灵最喜欢勇士，他还就只攻勇士，所以我们需要处理，因为大卫那个时期没有这个真理，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是在加拉太书才出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咒诅，哈利路亚。 我们今天有真理，我们有新约的真理，大卫活在旧约里面，所以我们是可以胜过这个淫乱的试探。我们需要破除淫乱的咒诅。我只是随意举一些例子，在圣经中还有还有很多包括这样的见证，历世历代的这样的失败的见证，被淫乱所打败的见证，你可以发现这些神的仆人，他们的家族背景往往都有淫乱的灵，淫乱的背景。比如说以前给我做圣经培训的一个牧师，他父亲就是在跟他母亲没结婚以前就已经生了他，就已经怀孕了，快已经瞒不住的时候才去结婚，这叫苟合，也算淫乱。所以他发现他在青少年时期，他也是后来谈了对象，后来到他发现他一直都有淫乱的诱惑，后来他谈了对象以后也是跟对象发生了性关系，在婚姻以前，后来他就思想这个事情，后来神圣灵就光照他，是因为你父亲，后来他就开始破除这样的咒诅，他说我的儿子绝对不会走我的路，他为他的儿子祷告，破除了这方面咒诅，后来他儿子就没有走他的路，他儿子就是正常的结婚才发生性关系，他的家族就是这样有苟合的罪，所以圣灵光照他，他认识到需要处理这一块。哈利路亚，我想提醒你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需要认识到有的时候这个家庭背景很重要。耶稣为什么要出生在约瑟的家庭里面？因为约瑟和玛利亚是敬畏神的人。约瑟的敬畏神表现在玛利亚怀孕的时候，他还没有娶她过门，所以他誓死是不要娶这个玛利亚，所以神知道他绝对不会娶玛利亚的，因为约瑟这个人他一定是活在公义圣洁里面，所以神在梦中向他显现，并且命令他必须要娶玛利亚，所以这次他才娶了玛利亚，也可见他的敬虔，他宁可冒着别人说你就是中国人说的你戴个绿帽子，但是这个约瑟还是娶了玛利亚，哈利路亚。而玛利亚的敬虔呢，表现在她未婚就已经怀孕，但仍然愿意主啊，情愿你的意思成就在使女身上。她是冒着被犹太人砸死的危险，因为这种事情犹太人是要打死她的，用石头打死。他们都是为了主不顾性命的人，都是为了主可以放下名利放下脸面的人，他们是敬虔的一个家庭。因为敬虔的家庭，大家说敬虔的家庭，
敬虔的家庭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敬虔的家庭能保护我们的灵性不被玷污，非敬虔的家庭都会玷污的，会玷污你的灵性。从后裔，从母腹中就被，从成长过程中就被玷污了。所以这为什么圣经说你一定要找一个主内的结婚，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一旦结了婚，因为有的家庭他是信主以后，他是在结婚以后才信主，所以神说丈夫不要离开妻子，意思说起码你家有一个是信的，那么这个家庭还是圣洁的，哈利路亚。否则那个家庭整个是活在玷污中，撒旦的王国里。这都是在提醒我们属灵的玷污是真实的，我们不要小看这一点。阿们。另外我们讲到孩提时期承受的种种压力，孩童时期承受的种种压力也会带来属灵的玷污，在雅各书三章十六节，新约雅各书三章十六节，新约雅各书三章十六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搅乱和各样的坏事。如果一个家庭是父母之间经常是吵架打架苦读埋怨争执不断争吵不断，这样的家庭就是 很容易使邪灵在当中从事猖狂的行动，很容易给邪灵开门来压制搅扰他们的孩子。因为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在何处就有搅乱和各样的坏事。如果你的家庭里面是一个充满嫉妒纷争的家庭，争吵不断，那这个孩子的成长背景就是一个被玷污的背景，这个孩子一定成长的是不良发育的。我是在讲他的属灵方面，他的性格方面他是有缺失的，他是畸形发展。因为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搅乱和各样的坏事。我服侍过一些父母，他们的孩子非常明显的，只要父母一吵架孩子就生病，只要父母一吵架孩子就生病，不正常的。父母不吵架的时候孩子就不生病，只要父母啥时候吵架孩子啥时候就生病。有的家庭很明显，因为圣经说何处有纷争何处就有搅乱和各样的坏事，父母吵架的时候就给孩子带来玷污，邪灵就可以直接去搅扰这个孩子，让这个孩子生病，就是被邪灵所伤了。所以你看到和睦的家庭，他的孩子一般是健康的，他的孩子属灵肉体都是健康的，哈利路亚。而且我服侍的那些家庭都很富裕的，那孩子各样营养都不缺的，都是富人的家庭。然而只要他们吵架，他们自己都说，只要我们吵架这个孩子一定生病，都有经验了，所以他们也在尽量控制自己的怒气，但是他控制不住，他就是要吵架。他们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个危害性，其实不是光孩子生病那么简单，是带来了邪灵的一个压制和破坏，在这个家庭中已经给这个邪灵开了门户。所以如果这个孩子从小都处在这种背景中，这个孩子将来可能会得精神病，也将来也可能会被因为精神病是邪灵的一种压制，那是比较深的层次了，所以他的情感是缺失的，他的品格是有漏洞的。所以如果遇到强烈的刺激，这个孩子可能就会往精神病方面演变。你看到现在很多精神病太多了，跟家庭成长背景有关系。阿们。所以这个即便没有精神病也是跟邪灵是有关系，这个孩子会在性格上是扭曲的，因为他会继承这种父母的这种吵架呀，这种苦读啊，这种埋怨呢，这种仇恨呢，这种纷争啊，这种邪灵都会同样的玷污在他里面，使他的性格会产生这个不良的影响。许多青少年呢，他就是在情感上缺少属灵的保护，属灵上的防卫，以至于无法抵挡邪灵的压制。你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的孩子从小也要把他带到神面前，为什么？你不要说他小，因为他的灵魂不是小的，你必须把他带到神面前，好让他多了一层保护。你不认识属灵的事物的，如果他只要是在主里面，他都会得到圣灵的保护，那个保护是非常强大的，哈利路亚。否则的话，你的孩子都是暴露在被邪灵攻击的这个层面，即便父母是信主的，孩子却没带到神面前，邪灵照样可以入侵你的孩子。因为父母信主只能保证孩子在母腹时期是洁净的，但不能保证他从母腹中出来成长，孩童时期你无法保护他。所以你必须为他祷告，遮盖他，而且在他懂事的时候要把他带到神面前，让他接受耶稣，然后圣灵就开始接管保护他，他才有属灵防御力。阿们。大部分受邪灵搅扰的问题其实是开始于孩童时代。有的社会学家、犯罪学家、心理学家都做出同样的定论，那些犯罪的人，那些罪犯，他们的童年都是不幸的，他们的童年都是悲惨的，乃至于他们成年了，他们就会走上极端。这是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各方面的 理论综合起来得出一个结论呢，就是当然他们有这样定论，我来定的论，因为我涉猎过这方面的知识，我发现这些人都是孩童时期受到了创伤，被邪灵所压制，当然他们不会认识到有邪灵的压制，他们是从孩童时期就已经被邪灵所压制了，所以他们在成长中，他们最终会走上这个极端的道路。所以大部分受邪灵搅扰的问题其实不是在你成年以后，是在孩童时期开始，所以孩童时期非常重要。大家说童年时期非常重要，
童年时期非常重要。
其实这个人的一生很多的成就是取决于你童年时期的培养，如果你的童年是不幸的，你的人生往往也不幸，所以我们的童年非常重要。你可以看到很多人走极端是因为他童年不幸，童年被弃绝，童年父母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生活背景，成长到青少年时期到成年时期他就走入极端，他就被魔鬼开始来更大的压制他。童年时期他有很多的问题的话，在成年以后也有很多的问题，包括情感的缺失，他也会无法表达爱，他也会活在很多的有的时候是你可以说古怪说问题，但其实问题的原因是从他童年时期开始。所以我们讲到了在这种童年时期所承受的压力，各样的压力会带给我们属灵的极大的玷污，我们需要来处理。所以我说你需要回到那个时期，让信心的眼睛看到主没有离弃你，虽然是有父母有错还是任何人有错，我们都选择饶恕，但神让我们经历这一切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性格在这种熔炉中被炼净，因为圣经说孩童时期负恶本是好的，孩童时期负恶，恶不是什么好东西，恶就是那种痛苦的事情。一个孩童负着一个那么大的木夹子，木轭嘛，你知道中国古代那种轭见过没有，两块大木板一夹，你想象一下一个孩子负着一个这么大的轭舒不舒服？但圣经说孩童时期负轭是好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也不用自暴自弃，所以你在神的话里都能得到医治。你不要说主啊，我因为我这么残，所以我以后就要残到底，你以前就没对我好，不是的，神有的时候让你负轭是为了将来使用你，让你负轭是为了让你将来成为多人的祝福，哈利路亚。让你负轭才能保证你将来被提升，你不会跌倒。孩童时期不负轭，将来神提升你就站立不住，因为你没有生命的层次，生命的层次都是通过你负轭负出来的，通过你负轭你才会有生命的层次，所谓的层次就是那个深度和广度和承受力。如果你没有承受力，将来神提升你了，你一定会承受不起，所以你需要负轭才能承受起。所以这个童年时期负轭也不是坏事的啊。但作为我们当父母的基督徒呢，我们需要认识到了这些，你就需要让童年时期的孩子必须要活得喜乐幸福，不缺少爱，使他们活在爱里面健康的成长，哈利路亚。不能够在家庭里面制造这种给邪灵入侵的机会，何处有搅乱，何处有嫉妒纷争，何处有搅乱和各样的坏事，哈利路亚。不要让你的家成了各样坏事的发源地，所以你需要让你的家成为一个避风港，成为一个孩子属灵的港湾，这样的话他成长起来他的各方面的情商或者是心理承受力啊，还是对神的这种向往啊，他都会影响他的一生之久。所以圣经说把孩子带到神面前，从小教导他认识神，一生都不偏离，一生都不偏离，哈利路亚。可见这个孩童时期是那么重要，当我们从小敬畏神，他一生就不偏离。有的人为什么说那我们孩子上主日学到上高中他就不上了， 因为你从来就没有把孩子带到神面前，你以为带到主日学就是带到神面前吗？主日学很多孩子都没有重生的，我以前做过主日学老师，如果我不去教导他们，没有一个是重生的。我花了一年时间才把他们把真理讲清楚，确保每一个孩子重生得救，但很多主日学老师不管这个的，没有用。我告诉你，将来做的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没有让这个孩子重生，你所做的是无效的。他，所以你不要说你的孩子从小就带到神面前，他从来就没带到神面前。所以上了高中，上了初中，他不进教会的原因，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进到神面前，没有重生嘛。所以圣经上说的是，你必须让你的孩子重生，这才叫带到神面前，啊。所以你不要说啊，我的孩子从小就主日学，为什么将来长大了不信了？因为他从来就没信过，很明显。我们务必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面前，让他真正的重生得救，啊，这样他一生都不骗你。神会负他的责，因为童年会影响他的一生，童年很重要。所以我们的作为教会的孩子，你应该效法基督教的那些国家，比如说德国，他们的孩子上幼儿园，直到八岁，他们都不教任何东西，只教他们怎么玩，怎么快乐。你自己去德国看看，现在还是这样。包括国外的一些幼儿园，他们重视的理念就是培养孩子玩好，因为现在是他玩的时候。目的是为什么呢？因为童年时期必须让他快乐，这样他的一生的品质就是好的。如果童年时期你让他学这个学那个学这个学，就像中国现在的应试教育啊，从小就这个班那个班这个班这个班，童年时期你都是让他学习，他情商方面得不到培养，他就缺失了最大的财富，将来长大都是问题儿童，长大全是问题儿童，情感缺失，遇到打击跳楼的多的是，遇到打击选择自杀的多的是，遇到打击选择走极端的多的是。但在国外不是这样的。我们作为基督教的家庭，我们需要从小不是让我们的孩子参加很多特长班，而是保证一点，让他的童年幸福，你就成功了。哈利路亚！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啥班也没有嘛，但我的童年是很幸福的。我自己回忆我的童年生活特别幸福，啊，天天就是跟孩子玩。那个时候，家属区里全是孩子，80后那个时候孩子挺多的。天天我记得只要早晨吃完早饭就出去玩，疯到下午才回来，天天就是这样玩，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后来我承受很多压力打击，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都能走过来。当然有神的恩典，但是我觉得跟童年时期很好的这种，那父母也没什么教育，就是让你去疯玩。那父母都忙的，一家都三四口，三四个孩子，四五个，没人管你。我们家我有两个姐姐。父母天天得上班，得挣钱。那个时候计划生育，得罚钱，你罚款罚很多的，所以说没有人管，天天就跟这些孩子们玩，啊，就是玩大的。所以，但是这一点就是很重要，能让你这个情商得到一个完整的情商，你的情商是好的，情商很重要啊。如果没有情商，你随便受个打击就会死的。这个社会充满了打击，而且这个社会充满了打击，而现在的孩子不重视情商的发展。只重视应试教育，将来怎么生存，这就是一个危险。我们需要作为基督教的家庭，我们管不了别人，我们自己的孩子要管。我们要让我们的孩童时期保证我们的孩子是幸福的，这一点就行，是不缺少爱的。不要让他学太多东西，没有用。我那个时候啥也没学，但不影响。后天你去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快就学到了。哈利路亚，国外就是这样的。所以国外他是幼儿园时期啥也不教，就是让你玩，让你高兴，让你培养各种能力可以，但他们不是什么弹琴这些能力，而是培养你自己创造的能力，自己发明的能力，自己想办法玩的能力啊，不能剥夺他这方面的幸福。如果我们剥夺孩童时期他玩的幸福，你就是剥夺了他未来的幸福。我再说一遍，如果你剥夺你孩子孩童时期玩的幸福， 你就是剥夺了他未来的幸福。阿们。这是圣灵感动我说的话，这句话非常重要，这是中国教会需要听到的。我们不要跟外邦人一样，我们要基督教化的培养孩子，否则你的孩子将来长大了也是问题儿童，需要从小让他享受这种幸福，因为神给孩子就是要让他幸福，从小一定要幸福，让他玩，让他玩好，学不学好没关系，必须要玩好，也不要让他报那些特长班，没必要。我们需要让他能够在能力、在情商上培养他，在他该学习的年龄，他会开始学习，他也不会比谁差的。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现在中国很多家庭，他也认识到这一点，也开始重视了这个能力方面的培养、情商方面的培养，但是好多家庭并没有认识到。特别我不说别人，我只说咱们教会内的、主内的，你需要照着圣经的真理来培养他。哈利路亚。假如做父亲的是酗酒的，是坏脾气的，是有各样的古怪的性格的，那么在这种家庭背景中成长的孩子们，特别女孩，她会在成年以后会憎恨男人，而做母亲的是这种非常古怪的，会导致她的儿子在成年后憎恨女人。同样的，所以你要追溯的话就追溯到她童年时期，因为我说了，这种错误的家庭背景会玷污孩子的灵性，使邪灵能够在他孩童时期就影响他。而折磨这类孩子的邪灵是非常多的，比如我说了被弃绝的灵，而被弃绝的灵他会吸引自怜的灵，会吸引忧郁忧愁的灵，会吸引自暴自弃的灵，会吸引消沉沮丧的灵，甚至自杀的灵，到了最后自杀。而做父母的是那种坏脾气暴脾气的，你会发现他的孩子长大也是坏脾气暴脾气，什么时候从小就被沾染玷污了。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必须要提供属灵的保护，你需要，所以我们需要先对齐自己的生命跟神的话语，我们需要来纠正自己。我们所做的是给家庭提供一个好的属灵氛围，这就够了。哈利路亚，这就够了。其实做父母，基督徒能做成功就是这一点，你能够给家庭、给孩子提供好属灵的遮盖，提供好的属灵氛围，就够了。这就是保护他的灵性不被玷污，因为人他的灵性被玷污，不是他信主以后，也不光是他信主以前，而是他从孩童时期、童年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甚至从母腹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需要注意。认识真理，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来医治释放，也需要来调整，也需要来悔改。哈利路亚。那么讲到了孩童时期，我们也不得不讲到成年时期。成年时期所遇到的种种压力也同样的会带来属灵的玷污，比如说一个失业很久的男人父亲，他会开始忧虑。为什么呢？他会忧虑他无法供应家庭的需要，那么忧虑的灵就会影响他，灰心沮丧的灵就会开始影响他。如果他不会调整他的情绪，我告诉你，很多人不会调整他的情绪，因为他的童年时期缺失了。你童年时期缺失这方面的情商的培养、品格的培养，你不要指望他到成年时期他就一下变得很强壮，不会的。你看到很多成年人不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他会开始选择酗酒，开始选择玩网游，开始选择玩牌，开始选择各样的瘾去逃避。他是在逃避，他是在自暴自弃，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他孩童时期就缺少这个方面的培养，他怎么会处理呢？现在很多成年人不会处理，遇到了很多打击他就选择酗酒，选择狐朋狗友，选择自暴自弃。 那么你发现这些邪灵就会在他失业的这个期间来压制他，这个人整个就变了。也就是说被打击以后，邪灵是侵入他的最佳时期，因为邪灵知道这个人从小就缺少这方面的保护，在他童年时期，而且我告诉你，这些邪灵其实就是在他童年时期就已经进来的邪灵，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终于找到了机会，所以很多人就垮掉了，在童年时期爆发出来。你发现在成年时期很多人开始变成精神病，在成年时期他开始变成你无法认出他了，完全变了一个人，因为邪灵使他完全变了，邪灵终于找到了攻击他的机会。所以我告诉你，童年时期很重要，如果童年时期你培养好了，遇到这些事情简直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然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会把这些童年时期失败的人直接整个摧垮，整个摧毁。你看到童年时期重要吗？非常的重要。所以当这些缺乏童年时期的属灵培养的这些成年男子，他们遇到了打击，就容易开始有各样的不正常的行动，甚至暴怒、酗酒、自暴自弃，各方面的征兆都出现了。而这些就会更吸引邪灵，也会使以前就在童年时期就已经种下的搅扰他的邪灵，我说了，邪灵搅扰他未必是在他的灵里面，但会在他的魂的层面已经开始搅扰他了。邪灵他盯住一个人是盯很久的，因为撒旦给邪灵的任务是务必保证这个人的灵魂最终是下地狱的，所以邪灵可以从孩童时期就盯上你，而你也是有守护天使的，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会有守护天使，天使的任务也要保证你将来能上天堂，所以最终取决于还是你的表现，你的信心，你的反应，如果你的反应自暴自弃，最终邪灵会获胜，你的守护天使会失败，最终邪灵会把你带进地狱，而且这个邪灵是你生前就搅扰你的邪灵，也会成为死后折磨你的邪灵。你会发现这个邪灵一直在跟着你，所以我们务必要怎么讲，就是说我讲这些你也不需要惧怕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的比一切都大，阿们。其实我想提醒你的是，你要认识到一个人多么的需要福音，如果他没有福音的话，你就知道没有福音不信耶稣的人是多么悲惨，他会一直被邪灵折磨到死，最后而且到死后下地狱还要被邪灵永远的折磨，人生可不可悲，没有耶稣的人生，他没有希望胜过邪灵的，因为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胜过邪灵，哈利路亚，
阿门。
那么回到我们这个主题，所以童年时期受的种种压力和成年时期受到的种种压力，它会相辅相成，影响这个人的一生。童年的失败决定了成年时期的失败，童年时期缺失的会直接导致他成年时期他无法正常的得胜的来面对很多的困难。姊妹也同样，比如说一个女人，她如果结了婚以后发现丈夫不爱她，忽视她，那么她很容易处理不好这个情绪，她会开给自怜的灵开门，自怜的灵会引进自杀的灵，自怜的灵会引进忧郁的灵，自怜的灵会引进抑郁的灵，抑郁的灵会引进自杀，往往这样的姐妹最终选择自杀，要么选择另一个极端淫乱，要么就选择自暴自弃，总而言之她不知道怎么处理，他无法处理，因为他童年时期就缺失了，他并不刚强的。而我讲了邪灵是团队合作的，我在讲这些是帮助你识破撒旦的诡计，然而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都可以来胜过，哈利路亚，哪怕我们童年时期真的缺失了也不要紧，你就把它当做一种童年时期负恶，神让你经历这一切好让你得到安慰，因为神会安慰你，神安慰你的目的会让你经历各样的环境，就赐下各样的安慰，好让你用这样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环境的人，格林多前书说的，所以你把它这样来理解就好了，换一个眼光看一样是一个祝福，阿们。 总而言之，在基督里面我们永远是打胜仗的，我们永远是得胜的，我们永远都是反败为胜的。哈利路亚。以赛亚书61章第3节，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看见了吗？忧伤之灵，忧伤是一种邪灵的名字。这里面又告诉我们一个邪灵的名字，叫做忧伤的灵。而胜过忧伤需要用赞美衣，胜过悲哀需要用喜乐油。哈利路亚。这一切赞美衣、喜乐油从哪里来？从神那里来，神那里都有的。我现在想提醒大家，就是忧伤之灵，比如说一个母亲过于保护子女，为孩子忧虑，为想象中的危险而过分担心，不是真的危险，是他想象中的危险。很多的母亲都是这样的，天天提心吊胆的，孩子一出去玩他就怕，哎呦淹死了，要么被车撞死了，要么小偷偷跑了，要么考上学也是，是吧？我们孩子要是笨怎么办，要是听不懂怎么办，要是英语不好怎么办，要是数学不好怎么办，又为很多想象中的危险来过分担心。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会吸引忧伤的灵，而忧伤的灵会带来焦虑的灵。其实你这个行动已经是焦虑了，而且这个焦虑的灵会直接传染到那个孩子身上。你会发现那些孩子，中国有句话叫关心则乱，越关心越乱，有没有这句话听说过没有？关心则乱，越关心越混乱，越关心事情越麻烦，越关心事情越糟糕，越担心，你担心啥啥就来了。圣经也讲到，我所恐惧的迎面而来，越担心的越恐惧的他就会来。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了信心。信心是我们最大的保护。大家说信心。
信心
是我们的保护。
是我们的保护。
你没了信心你怎么来保护呢？你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你的孩子也会直接失去保护。所以你看到那些特别焦虑自己孩子学习不好的，他孩子就学不好，特别焦虑的孩子容易出事，他孩子就出事，因为他没有活在信心，没有信心他的孩子没有保护，而且他会吸引忧愁的灵，吸引焦虑的灵，这些灵会临到他，也会临到他的孩子。你看到那些孩子你发现他就开始焦虑，有的小孩从小都会焦虑啊，从哪来的你知道吗？不正常啊，小孩子不应该焦虑的，从父母来的，因为父母让他焦虑，父母焦虑就传染他。我说了，你从小就剥夺你孩子的幸福，将来他也难以幸福，你从小就给他传染焦虑，他就成了一个焦虑的人。而焦虑从来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因为焦虑也是一种邪灵，焦虑它会引进这些自怜啊、忧郁啊、抑郁啊，甚至精神病都会来，所以使这个孩子整个情商被你打垮了。所以父母最大的失败是对孩子焦虑，而外邦人你没有办法教育他，他不能不教育。我们有主，我们有依靠，可是外邦的父母没有依靠，他没有耶稣，他只能焦虑。你焦虑你就可以祷告谢给神，所以圣上说你祷告必须要凡事首先就是要一无挂虑谢给神，这是祷告的首先的条件。我们谢给神以后再来祷告，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交给神的时候我们就不焦虑了，我们交托了，这就是信心，然后神就会赐下保护。阿们，我们就只说祝福的话语，不要说那些担心的话语啊！出去了，把你拐跑了；出去了，不要去河边玩，掉河里淹死了。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充满了负面的话语、焦虑的话语。学习也是这样，很多父母对孩子焦虑，焦虑他的学习，他的孩子本身能够发挥好的，被他父母一焦虑，他就发挥失常了，考试都考不了好成绩。 这样的事情多不多？非常多。我想你做个父母的你都知道。所以我想说什么，就是说其实还是他做父母这一块没给孩子属灵的遮盖，他撤掉了属灵的保护。因为信心是我们基督徒的保护，我们每一天都得活在信里面，你不活在信心里面何来保护呢？包括我今天讲的话，你相信，相信就会带来保护，相信就要去执行。所以我们千万记住，不要去活在这种焦虑，活在忧虑，活在一个自己活在一个错误的氛围里面，你会传染这个氛围，就是邪灵会压制你的孩子。哈利路亚，我们需要来活在一个喜乐充满信心。基督徒的父母应该活在一个怎样的正确的氛围里呢？正确的心态里呢？如果你活在正确的心态，你会影响你的孩子，也会进入正确的灵里面。所以圣经有充满信心、充满盼望、充满喜乐，信望爱。我们要活在，大家说我要活在，蛮有信心，
蛮
有盼望，
蛮有爱，
蛮有喜乐，
蛮有喜乐。
这里面有喜乐嘛？喜乐有，蛮有喜乐，蛮有赞美，
蛮有赞美，
蛮有感恩，
蛮有感恩，
蛮有平安的心态里，
蛮有平安的心态里，
也就是灵里，
也就是灵里。
其实这些也是一种灵，圣灵的各种彰显。因为这里面讲到喜乐油，也是讲到喜乐灵，赞美衣也是赞美的灵，敬拜的灵。哈利路亚。所以如果你活在蛮有喜乐、蛮有平安、蛮有盼望、蛮有爱、蛮有信心、蛮有赞美、蛮有感恩的这样的灵里面，这样的心态里面，你的孩子就会被你传染，他就进入到这种灵里面的保护。而这些，这是圣灵的彰显。那么圣灵是抵挡邪灵的，那么各样的负面的邪灵，忧虑啊、焦虑啊、自怜啊、沮丧啊、失败啊，这些邪灵就无法影响你，因为你是活在一个跟他相反的层面里面，他无法影响你的孩子。哈利路亚。那如果你活在焦虑里，你的孩子一定会被你传染的，因为你没有活在信心，你是等于自己撤掉了防御，那谁来防御你呢？你需要自己要起来防护，自己要防守，我们的城池自己要起来守。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起来守。怎么守？很简单，父母，基督徒的父母要做好这一点，你自己活在正确的灵里，活在正确的氛围下，活在我刚才说的这些喜乐油、赞美衣、公义树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在告诉你要活在喜乐的灵里面、赞美的灵里面、敬拜的灵里面、公义圣洁里面，活在圣经中出现的信望爱，充满信心、充满爱心、充满盼望，阿们，充满爱里面，充满喜乐里面，充满平安里面，让你的整个孩子也会活在这样的一种保护下。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好，家人们，我们来祷告。赞美主，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赐下属天的信息。家人，我们来为这个信息来祷告。找个垫子。我们来祷告，求主赐下智慧启示，来光照我们在哪方面你需要悔改调整的，听到这个信息你需要来归正的。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求你来赐下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中间光照我们。哈利路亚。沙拉巴巴巴卡拉巴圣德希拉伊拉巴圣德希拉巴卡拉巴圣德希拉Sandre hira ba sandre hira ba kala ba sandre hira. Yala ba sandre hira ba kola ba sandre hira ba kala ba sandre hira ba kala ba sandre hira. Andre hira ba sandre hira ba kala ba sandre hira. Yala ha sarahi sarahi sarahi. Hira ba sandre hira ba kala ba sandre hira. Sarahira sarahira solo costa. Sarahira sarahira solo hosso. Sarahira sarahira solo costa andre hira.Mandre hira basandre hira kola basandre hira， 主啊，赞美你，赞美你，帮助我们，感谢你来光照我们。呼啦吧，sandre hira ba kala basandre， 感谢你，使我们识破撒旦的诡计。 让我们认识到灵界的真实。哈利路亚，让我们认识到这些真理，你的真理要叫我们得自由。主，我们愿意你的话语来归正，来对齐。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求你来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帮助我们，特别我们中间做父母的，主啊，赐给我们属天的策略，让我们照着你的真理行，让我们成为家庭的遮盖，然后为家庭提供属灵的良好的氛围。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使我们的孩子活在保护下，使我们的孩子，主啊，活在属天的保护下。亚拉卡斯拉黑拉苏勒库斯拉马黑的胡的苏勒黑的桑德黑的，不要让我们效法这个世界。呼拉巴沙勒黑的苏勒黑沙拉曼德黑拉巴沙拉的苏勒黑的巴沙拉胡沙拉黑拉沙拉沙拉的沙拉黑沙拉胡沙曼德黑拉巴桑德黑拉巴桑德黑拉Andre Hira Bashandre Hira Bakushla Harasi Hira Bashandre Hira Bakala Bashandre Hira Jesus Christ 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来祷告。我愿你的话语说，愿你的话语对齐。Hira Bashala Bashandre Hira Bakala Bashandre Hira Tera Bashandre Hira Bakasla Hira Sundari Tirala Sandra Hira, Sola Castre Hira, Sola Pesenda. Tirala Sandra Hira, Bacala Sandra, Juala, Sound Ling Shoha. We may be Tindal Jaran, Juani, I sound the Ling Shoha. Lalitan Telling Haman Juha, Huin Tik Hua, send the Hua. The Hua Jekai Shia, Shuam the Dalu Tunda. The Hua Jekai Chong and m被圣灵来启示，揭开在我们的灵里面。呼啦吧沙啦吧啦吧西里里，呼啦吧沙啦吧卡啦吧辛德勒希啦吧沙啦吧卡斯勒希西，呼啦吧沙啦吧啦吧西里里里西，呼啦吧啦吧沙啦吧啦吧西里里西，呼啦吧吧吧吧沙啦啦啦啦西，提啦啦啦啦啦西。Ti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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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ti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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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t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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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li li si, t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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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li li si, ka ka la la si ti li si, ta t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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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li li si, t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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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li li si, t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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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li li si.P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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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u kusa la hisa. P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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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riri shulo shosa. T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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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riri shulo dosha. T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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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riri shulo dosha. Jesus. Pa la ba shulo ba sarabosi. Yara ka sarai shulo ushi. Ta la la siriri shulo busha. Mandrehi la la sandrehi la.Mandrehi la salahi salaisa Kalala siri salaisa lausa Lalahi salaha salahusa Kirala sandrehi la kula sondrehi la kasalahis Tiriri la la sandrehi la kula sandrehi la kusla 主啊，祝福我们每位听到的家人， 让我们行在你话语的亮光中，帮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到完全的医治，在里面得到属天的启示，在里面得到完全的自由。主啊，让我们看到你的话语足够来释放我们，足够来使我们得到完全的自由。带来我们进入到孩童时期、童年时期、青少年时期，乃至成年时期，我们所承受的各样痛苦的事情，主要让我们看到你都没有离开我们，让我们看到你都不离不弃地守着我们，让我们看到你都与我们一同流泪、一同忧伤。主啊，因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忧伤、忍疼不能帮助我们，为要将来的复兴，为要使我们在各样的患难中，你就赐下各样的安慰，好让我们用这样的安慰去安慰各样遭患难的人，好让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感谢你使我们幼年负恶，感谢你使我们成为一个被炼净的生命，感谢你使我们的生命有深度广度，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亚拉巴沙拉克拉桑德勒希，感谢你使我们生命的品质被提升。塔拉巴沙拉巴卡苏鲁伊沙，马黑拉要等候汛期，主啊，现在就是汛期到来的时候，复兴的时候，要让我们兴起发光，成为多人的祝福。感谢你不离不弃的爱，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爱是永远的爱，永远都不离弃我们。呼拉巴萨拉伊斯拉，父啊，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的爱，赞美你，更深的认识你，认识阿爸父的爱，认识父神的爱，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话语，赐下启示，赐下亮光。感谢你的话语一揭开始与人同打，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的亮光中，我们愿意来与你的话语对齐，我们也愿意接受你话语的调整。主啊，开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神你不离不弃的爱，使我们得到神也爱的启示。不是谁说的，是圣灵亲自将父的爱启示我们，让我们真正认识主你不离不弃的爱，让我们真正的认识到你永远的爱，让我们认识到你接纳了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得平安得稳妥，让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情感的满足、我们的一切的需要在你里面得满足，让我们的目光单单转向你，在你里面有一切，我们所需要的答案都在你里面，我们所需要的帮助都在你里面，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安慰都在你里面。主啊，帮助我们，启示我们，开启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先知性的启示，属天的看见，让我们真正的领受到你话语的亮光，你的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让每位听到家人都能享受到基督里的真自由，就是你话语带来的自由，让我们完全的活在你的话语里。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经历从小到大所经历的这一切，现在痛苦艰难的事情都是为了将来的复兴，都是为了让我们等候汛期，复兴的季节，汛期已经来到，感谢你要来安慰我们，好让我们能安慰遭各样患难的人，好让我们成为万人的祝福。主啊，谢谢你使我们幼年负恶，青年负恶，主啊，要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主啊，谢谢你打造我们，特别求你打造我们的时候也开通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让我们知道神你在做什么，我们愿意跟着上。当汛期到来的时候，让我们来跟着上，让我们顺着汛期而行，跳入圣灵的江河里面，让圣灵的江河席卷我们，进入到一个又一个的高度，大大得胜。哈利路亚，将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